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那么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透过每一次的节目时间虽然才30分钟，但是通过我们每一卷书对圣经每一卷书的查考，那么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我们是这样的安排啊，一卷旧约完了之后又一卷新约，新约和旧约我们是交叉的来进行查考，而且是逐章逐卷的来查考。希望啊，你能够坚持的继续收听下去啊。我们在研读圣经的过程，我们真的对圣经已经开始有个概括的了解，而且呢，以前我们忽略的地方再次被神的灵提醒，以前我们不明白的地方，神让我们已经开始清楚，开始明白，我们开始知道圣经向我们说什么，开始知道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应该吸收什么样的见解。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查考旧约圣经民数记啊第十章后边的一段和第十一章。那么在查考圣经之先，让我们先在神面前同心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也感谢你使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放下一切属地的事情的缠绕，能够来到这里。主啊，虽然是半个小时，但是能够分别出来这个半个小时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宝贵，愿意我们都能够珍惜这分别出来的半个小时，让我们在这个里头，我们更多的去体会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和领受主你的心意。求你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有悟性来明白你向我们所说的话，领受你给我们的供应。我们的祷告交托儿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所以民数记第十章呢，我们到了28节之后呢，我们就啊暂停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从29节起看啊。那么29节起呢，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那么这里摩西对他岳父，就是米甸人刘耳的儿子何巴说，米甸人刘耳，刘耳就是叶特罗啊，米甸人刘耳就是他岳父，叶特罗的儿子何巴。摩西就对他说啊，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要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同样摩西邀请他一块去，这也应用在教会上。今天我们信徒都是在世上做客旅，我们都是寄居的，我们身处旷野，不过我们正朝着主耶稣基督的方向，我们也要像摩西一样，向世上人发出这个呼召，现在我请你跟我们一起去往耶稣基督那里去。即使你还没有信主，你还不算是神的儿女，但是希望你加入，希望你接受主，加入这个行列。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才蒙救赎的。如果你也看到自己有罪，需要一位救主，你就可以马上回转， 凭信心接受他，然后加入这个行列。我们这支队伍是蒙主救赎的，我们勇往直前的走这个天上的西安城，往这个西安城走。这个城也就是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这个新耶路撒冷装饰的非常之漂亮，就好像新娘等候新郎一样。就让我们都一起加入这个行列。不过摩西对他岳父叶特罗的儿子何巴的邀请，就是对他小舅子的邀请呢，何巴居然不愿意去。三十节，何巴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他不去。三十一节，摩西又求了，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我们的眼目。真是不明白摩西干嘛要求他，干嘛要有这样的提议。没有何巴难道不行吗？他要回往回走，难道一定要求他？神不是清楚地说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做以色列人的引导吗？还有约柜在前头引领，这两样都代表基督，他是头。可是为什么对他小舅子说需要他来带领呢？何巴是在米甸旷野长大，他是米甸人，熟悉那一带的地方，是可以帮得上忙。只是何巴并不知道神要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呢？所以有时候的确就是因为教会听了那些没有属灵鉴别能力的专家们的意见，以致教会被带到一个很悲惨可怜的境地。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教会的领袖传道人他们肩膀上所肩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你的教会是不是基督做元首？他是不是在引领你？还是今天你找了所谓的专家，所谓的属灵的长者来带教会呢？所谓的长者，所谓的属灵有深度的人，如果他不了解神的心意，那教会就会落到一个可怜的境地。所以摩西在这里犯了错误。是摩西也是一个人呢，犯错是免不了的。不过呢，我们觉得很有趣的是，摩西还是如实的啊，把他这个错误记录下来。我们呢，我们会不会像摩西一样如实的把自己的过错都写下来呢？最后33、34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行了三天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三天，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柱在他们上头。所以约柜停住的时候，他们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啊。那么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他们就唱，求神兴起，愿仇敌四散。以色列所有的民众都往前行，由神做引导，神知道他们要在哪安营，他们不需要摩西的岳父做他们的眼目。很明显，在旷野路程，摩西每天都向神祷告。所以摩西在约柜往前行，约柜停住的时候，摩西都向神说话。可是到了11章，我们就看到 那些在形成队伍里头各个支派走在前边，最后最后有一些闲杂的人，包括从埃及里头出来的人，这一些人呢在旷野路程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面前。民数记十一章和十二章就记载了以色列民从西乃山来到加底斯。以色列民有个毛病，这个毛病呢也是我们人的毛病，一有什么事情就发怨言，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这也有一个重要功课要我们学。十一章一节你看一看啊，十一章一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每一回以色列民发怨言的时候，神的荣光就显现，神他极不喜悦他们的怨言和恶语。主耶稣今天也不喜欢听见信徒之间彼此的指责和埋怨，有些信徒不断的挑毛病，挑弟兄姊妹的毛病，也挑传道人的毛病。神不喜欢我们这样做，他要我们成为喜乐的基督徒，凡事谢恩呢。那以色列人到底为什么是发怨言呢？是谁带头的呢？原来是在他们中间的闲杂人鼓动的。我们说过，这些闲杂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属哪一个支派，数不出来，因为他们不是纯正的以色列民，有的呢有埃及人的血统，起初他们不晓得该不该加入啊，行在旷野的路啊，他们在旷野。今天我们教会中也有像他们一样的人啊，他们跟教会参加教会的活动，也参加教会的聚会，他们想过一些高尚一点的啊，典雅一点的，叫做有一定道德观的这个生活，于是他们参加教会，他们只是在平常的日子参加教会的聚会，可是当他们出了教会的地点，他们又回到世界里头。这些人就是闲杂人，不清楚自己处在什么地位，也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重生得救，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族谱。我们发现教会有很多难处的出现，出现了很多麻烦的问题，就是因为有这些闲杂人，他们同时跟世界的人又跟教会的人混杂，他们喜欢在教会搞一些活动，他们不喜欢参加查经班，他们也不喜欢祷告，他们只想在后边跟着，因为在后边随时好溜号，因为他们不想靠近约柜，他们对于所信的一知半解。当别的信徒在享用属灵福气的时候，他们也不喜乐，他们在教会里不感到自在，似乎没有个地方适合他们，因为他们专门制造麻烦。现在他们在旷野，他们想得到什么呢？我们看民数记十一章五到六节，他们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 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耶和华就赐下鹌鹑给他们。老百姓，他们中间的闲杂人，起了贪欲的心。神供应玛拿给他们，让以色列人在旷野并不挨饿。我们发现，这些闲杂人所要的，他们在旷野里，他们知道不可能有鱼，他们于是就咋呼着要佐料，要配料，咋呼着要大蒜啊，要韭菜，要葱。他们想起在埃及吃的鱼，于是就起了贪欲之心。其他的以色列民受到影响，就跟这闲杂人又哭又嚎，就像传染病一样，整个营又哭又闹，于是就埋怨说玛拿不好吃了。七到九节，圣灵再次描述玛拿的形状和味儿。以色列民所不喜欢吃的玛拿，并不是不好吃的东西。七到九节说，这玛拿仿佛圆锥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揪捣，煮在锅里，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银中，玛拿也随着降下。这里我们看到，玛拿有它奇妙之处。以后我们读《生命记》，我们就知道，他们在这个旷野的路程呢，脚没有肿，没有脚气病，因为玛拿含有他们需要的维生素，是神赐的食物里头就有足够的营养。当然，我们也知道，玛拿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也代表神的话。玛拿可以制成其他的食物，可以烤，可以煎，啊，烹饪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味儿。圣灵告诉我们，这个玛拿是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也告诉我们，它是以色列民所厌烦的食物。所以我们不要只在这里批评这些以色列人，说，哎呀，他们不知好歹，不爱吃玛拿。我们也该问问自己，到底我有没有对基督感兴趣？有没有觉得基督已经是没有味儿了，厌烦了？很多基督徒不喜欢玛拿，不喜欢查考圣经。今天教会的通病就是不从神的话取得喂养，而是在别的地方取得食物。经过这个事以后，摩西对这一批以色列民觉得甚是担忧啊，所以十到十五节那里，摩西听到百姓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什么苦待仆人？为什么我为什么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个管理百姓的重任压在我身上？这个百姓难道是我怀的胎，是我生的吗？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乃抱吃奶的孩子之报道，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给肉给百姓吃啊？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摩西说，太重了，我自个儿担当不起。你这样对我，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你把我宰了，你把我杀了，你不要让我那么苦。听起来啊，我们好像觉得摩西向神埋怨，那到底摩西是个人是吧？只不过是神使用他而已。他说，宁死也不愿意见到这样的光景。 当然，做主的工作，有的人也像摩西这样，有时候埋怨自己责任太重啊，他们不想听到批评的话，碰到难处的时候呢，甚至呢，啊，有时候会睡不着觉，神经衰弱。摩西向神这样抱怨，的确叫自己受亏损，他犯了错了。他说自己担不起这个管理百姓的重任，神没有让他管理啊，是神自己管理啊，做工的是神啊，没有看到这一点。好了，虽然是这样，神现在答应摩西，神要为他找个帮手，于是有70位长老选了出来。这70位长老的责任以后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就一直延续下去。那么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他们就称为公会。到了那个时候，你知道公会做什么？70个长老组成的公会，居然有个晚上他们聚集在商量怎么样把主耶稣处死。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有这个组织，公会的组织。今天我们也有这样错误的看法，以为加强组织，增加委员啊，多想方法能解决教会的问题，其实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不需要什么组织，也不需要什么公会。17节那里我们看到神呼召摩西带领百姓啊，神会给他力量，神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的。如果你觉得工作太重，你可能做了超出神要你做的事情，因为神从来不会把过重的担子加在属他的人身上。18到20节，那是一个感动人的事情啊，很有意思啊。诗篇106篇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第15节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神答应他们所求，只是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啊，鹌鹑神赐给他们。所以你会觉得诗篇里头的话真是很有意思啊，106篇真是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想象到以色列人四处告诉人，神听了他们祷告，可是他们却忽略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腓立比书4章6节告诉我们，要急着感谢，将我们的祈求告诉神，因为知道神垂听祷告。很多时候神没有答应我们的祈求，其实那才是最好的回答，因为他知道我们所求的对我们没有益处，并不是最好的。如果我们一直的拗，一直的抱怨，神可能会允许，会答应，可是却使我们的心灵软弱，那个代价那是多大。我们教会里有个弟兄，他是做贸易的，有一回呢，他要求说为他的贸易，为他的生意祷告，说处在一个紧要的关头，要神祝福他的贸易和生意，如果贸易成功，他就变得富有。那传道人为他祷告，希望他赚大钱，求神让他的事业建立。那后来呢，神果然听了祷告了，生意成功了，赚了不少钱。不过呢，很不幸的是，那位弟兄原本美好的家庭，却因为金钱太多的时候，金钱膨胀，家庭受到破坏，孩子因为家里钱多，成了一个败家子儿。他失去了他的孩子。不错，有时候神会垂听祷告，神听了以色列民所求的，却使他们心灵软弱。神对摩西说，他们要吃肉1个月，一直到他们一看到肉，闻到味儿， 就恶心就厌恶为止。神这样做是因为以色列民藐视神呢、啊、也在他面前为食物哭嚎。21、22节那里，摩西问神怎么可以供应那么多食物呢？23节神说他可以做到。神说他要做某件事的话呢，我们不用追究他到底怎么做，他不要你注重怎么做，神是要按自己的旨意行事的神。24、25节让我们注意到，降生在摩西身上的灵现在分赐给70位长老。接着呢，有人说预言，那么摩西的帮手28节，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约书亚忠于摩西，很美的事情，但是更美的就是摩西他没有嫉妒的心呢、啊、他不因为别人受感说话就嫉妒。做主的工作最怕的就是懒惰、嫉妒和厌倦，有了这三样的罪，就叫自己大亏损，大受亏损。摩西不懒惰，不嫉妒，也不厌倦，嫉妒是可怕的。好了，31节那里，耶和华将他们所求的肉赐给他们，他们绝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丰富的肉食，那么多鹌鹑。那么32节让我们看到大概是86加仑呢、啊、那当时呢很多很多的肉啊，那么重量那么多的肉，如果那时候没有冰冻冷藏的设备，他们只好都煮熟了，可见他们多贪吃，是不是？神审判这件事情，神今天仍然施行审判，凡是这些贪婪的人，神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从33到35节，我们就看到神是施行审判的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31、32节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就是民数记11章所让我们看到的。这章经文给我们看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教训，就是神不喜悦人发怨言说恶毒的话。我们以后读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程，多次不满，多次发怨言，甚至犯罪说恶毒的话，最后就招致神的审判和惩治。那么今天民数记11章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民数记12章记载摩西和家人的关系，提到亚伦和他姐姐米利安怎么样嫉妒摩西，甚至图谋背叛，神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家里的人应该怎么样相处，这些功课我们在民数记第12章我们有再深入的学习。盼望你也能够先读啊民数记，如果在读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或者不明白的地方呢，欢迎来信询问。好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